我的太太，跟几个弟兄姊妹讲。
呢几日我太太同几个弟兄姊妹讲。
所以我这几天在闭关。闭关。
我呢几日好就闭关。
真是的，我这几天是在闭关。
真系噶，呢几日我喺度闭关。
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系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求神殿的话语降下来。
一心嘅只系求神嘅话语降临落嚟。
可是呢？
可惜。
在这个星期的时间里面，
在这个星期里面，
前面有三四天的时间我准备讲稿的时候，
前面有三四日的时间我准备想讲，你今天的讲稿的时候，
我只写了三张纸，
我只是写了三张纸，
而且大半都是酸掉了的，
而且大概的都是
酸掉了的，
抌咗的。
然后呢，礼拜五的中午，
然后在星期五的中午，
我在神面前来祷告祈求，
我就在神的面前祷告祈求。
我说神啊，你将你的话语今天就赐下来，让我顺利的准备好这个讲章。
我说神啊，求你将你的话语赐下来，让我准备的顺利准备好这一次的讲稿。
我这样一再祷告的时候，
我再一次祷告的时候，
神那就听了我的祷告，
神就听到我的祷告。
我在下午那一下子就写了连写了五章，
我在那个下午一下子就写了连续五章。
所以呢，今天的讲章讲到可能有点长，
所以今天的讲章可能讲到有点长，
求大家耐心的听，
请大家耐心的听。
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赞美你。
主啊，亲爱天父，我感谢你，赞美你。
赐给我们这个一个讲道侍奉的时光。
赐给我们有一个讲道侍奉的时光。
在这里，我先求你的灵洁净我的身体。
在这里，我先求你的灵洁净我的身体。
洁净我的全身心灵。
洁净我的全身心心灵。
让我能够成为你话语顺利流畅的流动的管道。
让我能够用我话语成为你流畅的管道，
将你的话语顺利的讲下来，
将你的话语顺利的讲出来，
也求你洁净弟兄姊妹的心灵，
也都求你洁净弟兄姊妹的心灵，
有一个听道的心，
有一个听道的心，
并有行道的心，
也都有个行道的心。
在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
在我们行这个天路的时候，
有神的话语指引我们，
有神的话语指引我们，
有神的灵与我们同在，
有神的灵与我们同在。
在我们在这个教会的生活里面，
在我们在这个教会的生活里面，
同得造就，
同得造就，
一同走那永生的路，
一同走那永生的路，
好承受将来神赐给我们那永恒的国度，
好承受将来神赐给我们永恒的国度。
我们将接下来这讲到的时间都仰望交在你手里面，
我们将今天讲到的时间都仰望交在你的手里面，
求神灵亲自的与我们同在，
求圣灵亲自的与我们同在，
带领和保守，
带领和保守。
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阿们。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神的儿女当尽的义务。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神的儿女当做的义务。
这一讲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家这个主题的第三讲。
这一讲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家这个主题的第三讲。
不知大家能否记得前面两讲的内容？
不知大家还记不记得前面两讲的内容呢？
在第一讲里面与大家详细分享了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什么样的家。
在第一讲里面，我们详细了分析神为我们预备一个怎样的家。
我们怎么样才能进入这个美好的家？
我们怎样才能够进入这个美好的家？
在第二讲里面，
在第二讲里面，
我们这个讲到了我们来到这个神的家的时候，
我们讲到当我们来到这个神的家的时候，
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享受到什么样的权利，
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享受到什么样的什么的权利。
在这里我跟大家把几个要点再重复一下，
在这里我跟大家将几个要点再重温一下。
在神为我们预备的家中，我们享受到了四点最基本的权利。
在神为我们预备的家中，我们享受了四点基本的预备。 利。
第一个是我们享有永生的权利。
第一个我哋会享有永生嘅权利。
第二，我们享有在神里面得自由的权利。
第二个我哋享有喺神里边得到自由嘅权利。
第三，我们享有从神而来的平安喜乐的权利。
第三个我哋享受到从神而嚟嘅平安喜乐嘅权利。
并且我们从神而得到一个特别的权柄，
并且我们从神而来得到一个特别的权柄，
就是祷告的权柄，
就是祷告的权柄。
我们在这个祷告之中，能让我们的生命与神有亲密相交的关系。
我们在这个祷告当中，仍然让我们的生命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在祷告中，我们也可以胜过撒旦的攻击。
在祷告当中，我们能够胜过撒旦的攻击。
在祷告中长进。
在祷告当中长进。
在祷告中得到属天的力量。
在祷告当中得到属天的力量。
真的，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是我们这真是一个最美的祝福。
真的，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就是我们一个最美的祝福。
但是我们得到这样美好的权利，得到从神而来举办的恩惠的时候，
但是我们得到这个美好的权利，得到这些恩惠之后，
我们可千万不要忘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
我们要务必寻求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
我们要务必寻求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
并履行一个基督徒的当尽的义务，
并且尽一个基督徒当尽的义务，
来讨神的喜悦和荣耀他，
来讨神的喜悦和荣耀他。
那么神对他的儿女到底有什么样的旨意呢？
那神对他的儿女到底有什么旨意呢？
神的儿女该当尽什么样的义务呢？
神的儿女该当尽怎样的义务呢？
神的旨意和神对他子民的要求都清楚地记载在圣经里面。
神的旨意和他对子民的要求都很清楚地记载在圣经里面。
我们很清楚地知道，
我们很清楚地知道，
神就是爱，
神就是爱，
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
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就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赐给了我们，
就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赐给我们，
代替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代替世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
为的是代替我们世人的刑罚，世人的罪，
为的是代替我们世人的惩罚，世人的罪，
为了成就神父天父对我们世人的救赎，
为了成就天父对我们世人的救赎，
神的爱就此显明了，
神的爱就此显明了，
神赋予给他儿女的基本特征也是爱，
神赋予赐给儿女的特别的特征都是爱，
基督徒当尽的义务都是基于这个爱，
基督徒当尽的义务都是基于这个爱。
我感谢神赐下的救恩，
我感谢神赐下了这个救恩，
整本圣经都在告诉我们，
整本圣经都在告诉我们，
第一要爱神，
第一要爱神，
第二要爱人，
第二要爱人。
神在旧约中颁给以色列人十诫中的最大的一条诫命。
神在旧约当中颁给以色列人十诫当中最大的一条诫命，
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
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
在新约的圣经中，耶稣也颁给我们一条新的命令。
在新约的当中，耶稣都颁给我们一个新的命令。
请大家打开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
请大家打开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这条命令。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条命令。
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
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
大家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
大家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知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爱是基督徒，爱是他的门徒的一个最明显的特征。
爱是基督徒好一个特别的特征。
我们走到哪个地方，
我们无论去到哪里，
只要凭着这一个特征，
只要凭着这个特征，
你就能找到基督徒，
你就能够找到基督徒，
你将他们能够认出来，
你就能够将他们认出来。
新约 在新约的马太福音的22:35-39中，主耶稣将这种对神的人的爱具体到一个具体的程度。
在新约圣经里面，马太福音22:35-39当中，耶稣将这种神对人的爱定义在一个非常具体的程度上面。
他定义到一个很具体的程度，这个里面说，内中这个马太福音的22:35-39说，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就是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他的定义是在马太福音的22:35-39里面这样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全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而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是一种最高程度的爱的定义，
这个是一个最高程度上爱的定义。
当你能够做到尽心尽性尽意爱主的时候，
当你能够做到尽心尽性爱主的时候，
你就一定会遵守第一条诫命，
你一定会遵守第一条诫命。
在基督徒几千年的历史中，基督教几千年的历史中，
在基督教几千年的历史当中，
有多少的先辈，
有几多的
先辈，
前辈，
他们尽心尽意的爱主，爱到什么程度呢？是把自己的生命都摆上。
他们尽心尽意的爱主，爱到什么程度呢？都是将自己的生命摆上。
在主耶稣基督他的十二个门徒里面，
在主耶稣基督他十二个门徒里面，
除了老约翰，
除了老约翰
被流放在达摩的海岛上写下了启示录以外，
除了老约翰被流放在达摩
的海外，其他的门徒都是为主在不同的地方寻道的，
其他的门徒都是为了主在不同的地方来宣道了。
如果我们照神的这个话去做，
如果我们照神的这个话去做，
我们爱其他的人像爱自己一样，
我们爱其他的人好像爱自己一样，
不用说你是全心的全心身的摆上了自己，
不用说你全身的将自己摆上自己，
很好的实现了圣经主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
好好的实现了主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在你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耶稣行在这条爱的道路上的时候，
当你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耶稣行在这个爱的道路上的时候，
要做到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主，
要做到尽心尽性尽意的爱主，
并爱人如己，
并且爱人如己，
确实是我们在成圣的路上要行出来的一个很高的标准，
确实在我们成圣的路上行出来一个很高的标准，
也是对我们每个基督徒邻里生命成长的一个极大的试炼，
也是对我们的基督徒在邻里生命成长一个很极大的试炼。
然而我们跟随了主耶稣基督，
然而我们跟随了主耶稣基督，
我们就要一点一点地做出来，
我们就要一点一点地做出来，
一步一步地行出来，
一步一步地行出来。
爱是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的走天路的总纲。
爱是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行天路的主纲。
当我们在这种爱神爱人的总纲里面尽一个基督徒当尽的义务的时候，
当我们在这个爱神爱人的总纲里面做一个基督徒应尽的义务的时候，
就显出我们是基督徒，
就能够显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
那么具体来讲，
咁具体嚟讲，
从哪个几个方面来履行我们的本分和义务呢？
咁我哋喺从边几个方面嚟履行我哋嘅呢种义务呢？
我们常常在祷告里面说，
我哋成日都喺祷告里边讲，
要把自己当作活祭摆上，
要将自己当作活祭摆上，
求主悦纳，
求主被悦纳。
我们要做成什么样的活祭，主才悦纳呢？
我哋要做咗点样嘅活祭，主先至会悦纳呢？
我在这里准备用几次主若讲道的时间，
我喺呢度准备用几次嘅讲道嘅时间，
具体从四个方面来与大家一起分享和探讨。
具体的用四方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去探讨。
第一个方面就是在神的家当怎么样敬拜侍奉。
第一个方面就是在当在神的家怎样去敬拜侍奉。
第二个方面要做他人的祝福。
第二个方面要做他人的祝福。
这个里面就包括传福音宣教。
这里面包括了传福音和宣教。
第三个方面将我们要将当纳的奉献归给神。
三个方面我们要将当纳的奉献归给神。
你要讲到十一奉献。
这里都讲到十一奉献。
第四个方面我们要不住的祷告和代祷。
第四个方面我们是要不住的代祷和祷告。
今天我们先讲第一个方面。
今天我先讲第一个方面。
在神的家该怎么样的敬拜和侍奉。
在神的家我们应该怎样敬拜和侍奉。
主耶稣在临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主耶稣他在临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为我们在地上设立了教会，
为我们在地上设立了教会，
这就是我们现今基督徒的家，
现在就是我们现今的基督徒的家，
好叫我们在奔走成神的天路时，
好叫我们在奔走成圣的天路的时候，
在每个主日里面都能从世界分别出来，
在每个主日里面都能够从世界分辨出来，
在神的殿中敬拜赞美他，并享受在神里面的安息。
在神的殿中敬拜赞美，并且享受在神里面的安息。
这是神伟大的儿女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中重建的一个曾经失落的家园。
这里是神为他的儿女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重建了一个曾经失落了的家园。
慈爱的天父，他赐下的儿子，赐下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
慈爱的天父，他在赐下他在十字架上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赎。
把我们这些曾经流离失所、污秽不堪的罪人召集在基督的教会里。
将我们这部曾经流离失所的、好不堪污秽的一些罪人召集在一个基督教的聚会里面，教会里面，成为他的儿女。
上帝透过神灵与我们相遇，做我们的阿爸父。
上帝透过圣灵和我们相遇，做我们的阿爸父。
让我们在这个家中享受天父的慈爱和那赐下的安息。
让我们在这个家中享受天父的慈爱和他所赐下来的安息。
这个家是我们这群蒙恩典之人敬拜赞美神的地方。
这个家是我们这些蒙恩典之人他在这里敬拜赞美的地方。
彼此相亲相爱的谈气的场所，
彼此相亲相爱团契的场所，
为世界做盐做光的传福音的基地，
为世界作盐作光传福音的基地。
我们既是这个家中的成员，
我们既是这个家中的成员，
是蒙了神恩典的儿女，
是蒙了神恩典的儿女。
我们理所当然就要爱神我们这个家，
我们理所当然的就要爱神这个家，
我们就要有责任和义务在这个家中服侍，
我们就要有责任和义务的在这个家中服侍，
一起来敬拜赞美神，
一起来敬拜赞美神，
过一个基督徒该过的基督徒信仰的生活，
过一个基督徒应该要过基督一个信仰的生活。
保罗在罗马书中劝告我们，
保罗在罗马书当中劝导我们，
所以弟兄们，他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的第一节说，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穿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这么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这里保罗是用了神的慈悲，那就是神的恩慈和怜悯来劝我们。
这里保罗他用了神的慈悲，就是神的恩慈和怜悯来劝诫我们。
他本可以命令我们，
他本来可以命令我们，
但是他喜欢用劝勉来劝勉我们。
但是他喜欢用劝勉来劝勉我们，
因为他知道他所劝勉的事若不甘心乐意来做，
因为他所劝勉的如果不是甘心乐意去做
就做不来，
就做不来，
做了也是没有用的，
做了都没用的。
这节经文里面提到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这节经文提到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而不是说将心和灵献上当作活祭，
而不是说将心和灵献上当作活祭。
我们的人是在身体里，
我们的人是在身体里面，
我们要把自己献给主就得将身体献上，
我们要将自己献给主就要将身体献上，
不然我们的侍奉就是抽象的、虚假的。
不然的话，我们的侍奉就是很抽象的、很虚假。
就好比我们到教会来敬拜，
就好比我们来到教会敬拜，
我人不来，我将我敬拜的心献上，
我人不来，我将我敬拜的心献上，
那就够了吗？
那就够了吗？
又比如我们每个月两次的祷告会，
又比如我们每一次教会两次的祷告会，
也是要将身体摆上来到祷告会的，
也都要将身体摆上来到祷告会，
与众弟兄姊妹们一起一同同心祷告兴旺教会，
从众弟兄一起来祷告兴旺教会，
而不是说献上我祷告的心来参加这个祷告会，
而不是说献上我祷告的心来参加这个祷告会，
那都是懒人无稽之谈，无用的功效。
咁都系呢嗰啲都系懒人，即系虚己无用嘅一啲嘅谂法。
我们还知道生理的活动是与人或事在发生关系时，在时间和空间中发生的。
我哋都知道身体嘅活动，佢系人同埋事喺发生呢件事上。关即系呢种空间上个位置上所发一齐发生。
那么身体的献上就是全人的献上。
而身体嘅献上就系全人嘅献上。
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乃是要我们将整个人献上。
我哋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乃系要将整个人献上。
不仅包括我们的身心灵。
不单止包括我哋嘅身心灵。
还包括我们所收的时间和地点。
亦都。更加包括我哋嘅时间同埋地点，
金钱以及你的才干，
金钱同埋你嘅才干，
并且这样的奉献是一生的事，
并且咁样嘅奉献系一生嘅事，
是持之以恒的事，
系持之以恒嘅事。
不是说我早上把自己献给了主，
唔系话我朝头早将。自己献咗俾主，
晚上就跑回去了，
夜晚就跑走咗啦。
昨天把自己献给了主，
琴日将自己献俾主，
今天就退回去了，
今日就退翻去啦。
去年曾经把自己奉献过，
旧年曾经将自己奉献过，
今年就又收回去了，
今年却系收翻去。
我们通常所说的只做星期天的基督徒，
我哋通常所讲嘅只系做星期日嘅基督徒，
就是这样的，
就系咁。
甚至在这一天的基督徒的生活中，
甚至在这一天的基督徒的生活当中，
也是散散漫漫的，
也都很散散漫漫的，
自己没有侍奉的职责，
自己没有侍奉的职责，
敬拜甚至敬拜开始了许久才姗姗来迟，
甚至在崇拜开始的很近很急才姗姗来迟，
听到没有多久就响起了皮声，
听到冇谂，听到几耐嘅就想起一啲
第二啲嘢，声音
打开打喊路嘅声音。
这样不算数的奉献，神是不喜悦的。
咁样唔算数嘅奉献，神系唔喜悦嘅。
曾经有一段时间，
曾经有一段时间，
每当我开车来教会的路上，
每当我开车嚟到教会嘅路上嘅时候，
我就在心里向神认罪祷告。
我就喺心里嘅向神认罪祷告。
说我这一个星期都没有跟主亲近。
就话我呢个星期都冇与主亲近。
也没有读经，也没有祷告。
亦都冇读经，亦都冇祷告。
世界里面摸爬滚打。
都系世界里边滚过滚。
只有当我开车来到教会这个时候，
只有当我开始来到教会这个时候，
才想起来了，我要跟主亲近，
先至谂起嚟我要同主亲近。
我就在心里面难过，
我真系觉得心里边好难过。
然后我有一次我把这个话写在一个微博上面，
然后有一次我将呢个话语写喺微博上边，
我太太就回应我，
我太太就回应我，
你只在来教会的路上才想起来啦，
你只系喺嚟到教会嘅路途上先至谂。你平时做咗乜嘢去啊？
所以真的，我们经常的要提醒自己。
所以我哋真系要经常嘅提醒自己。
我们要侍奉是一辈子的事情，是经常要坚持的事情。
我哋嘅侍奉系要一辈子嘅，系经常嘅。
只有那些认识神的爱，而又全心全意爱神的人，
只有嗰啲认识神嘅爱，而且全心全意爱神嘅人，
他的奉献才彻底。
他的奉献才是彻底
的，
才会持久，
才有才真诚，
才有真诚，
这样的奉献才是神所喜悦的，
这样的奉献才是神所喜悦，
蒙神悦纳的活祭，
蒙神悦纳的活祭。
保罗劝勉我们将身体献上作为活祭，
保罗劝勉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就是要我们身体力行的为主而活，为主做工一辈子，
就是要我们身体力行的为主而活，为主作工一辈子。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活祭所指的意思是指活着的祭物，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活祭所指的活祭，这个祭物是 指着祭物，活着的祭物
与旧约的祭物是完全不同的，
与旧约的祭物是完全不同的，
在于它不是替代的 杀死的牲畜，
是在于它不是替代杀死的一些的畜生，
不是献上一次就烧掉的祭物，
不是献上一切的就将它烧了的一些祭物。
新约所献的祭物乃是活着的自己，
新约所献的祭物就是活出自己，
那是不但献上不但焚烧，就有一直活着一直焚烧的，
而是不断的献上不断的焚烧，而是一直的焚活着，一直的焚烧着。
新约所献的活祭最先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新约所献的活祭最先的是我们主耶稣基督，
为我们世人的罪一次性的做了挽回祭，
为我们世人的罪一次性的做了挽回祭，
将自己的身体完全摆上作为活祭献在十字架上，
将自己的身体完全的摆上当作活祭献在十字架上，
三天后从死里复活，成就了父神对世人的拯救。
三日之后复活，成就了父神对世人的拯救。
今天我们当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今日我们当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将自己作为活祭献上。
将自己作为活祭献上。
与我们的主同钉十字架。
与我们的主同钉十字架。
并要不断的献上。
并且要不断的献上，
求神的灵不断的焚烧我们，
求神的灵不断的焚烧我们，
除去我们所有的杂质，
除去我们所有的杂质，
我们都明白，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天开始，
我们都明白，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天开始，
神就赐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属灵的生命，
神就赐给我们一个全新属灵的生命，
这个新生命在成长成熟成神的过程中，
这个新生命在成长成熟成圣的过程当中，
那个顽固的救我恼我，
那个顽固的救我恼我，
被撒旦所控制的那个救我恼我，
被撒旦所控制的那个救我恼我呢，
是不那么轻容的就被致死的，
是好就会被致死的，
他只要一有机会，
他只要一有机会
就蠢蠢欲动，
就会蠢蠢欲动，
卷土重来，
卷土重来的，
所以我们要天天的把自己作为活祭，
所以我们要天 天的将自己作为活祭。
求主的灵，您天天焚烧洁净自己。
求主的灵，天天的焚烧洁净自己。
使之成为圣洁馨香的祭，来讨神的喜悦。
以致成为一个馨香的祭，来讨神的喜悦。
有一条微博是那个口袋圣经，那个人写的一条微博，
系一个口袋圣经嗰个人所写嘅一个微博里边。
他将这个老我、旧我所要表现的具体的特征，
佢将呢个老我
写了七八条列出来，让大家来对照你的老我、你旧我是不是经常就跑出来。
佢将我哋嘅老我同埋旧我。将佢写咗有七点，不断嘅俾我哋对照，睇下系咪经常嘅走出嚟咧？
我看了这几条以后，
我睇咗呢几条之后，
我似乎觉得这里每一条都说的是我。
我似乎每一条都讲到我，
真是让我惊醒，
真系令到我好惊讶，
更让我惭愧，
亦都更加令我惭愧。
我本来想把这个饭灯做出来的，
我本来想将呢个整晚灯出嚟嘅，
但是昨天晚上就把这个饭灯给拉掉、拉下来，没做成。
琴日就将佢拎咗落嚟，冇做成咗。
今天放不出来，
所以今日放唔到出嚟。
我下一次把它放到福音园里面去。
下一次我将佢放喺福音园地里边，
让大家都对照一下，
让大家都能够对照一下，
看看那个老我是不是在你们生命里面经常会跑出来，
睇睇嗰个老我系咪经常喺你哋嘅生命里边走出嚟咧？
天父行事 是很奇妙的。
天父行事系好奇妙嘅。
那要成就每一个儿女在神的家中做那合用的器皿。
佢要成就佢嘅儿女喺神嘅家中做一个合用嘅器皿。
在神的家里面得到操练造就。
喺神嘅家中里边得到做操练同埋造就啦，
使之不断的长进成熟，好成熟将来他美好的新天新地，
而且就不断嘅系有成长成熟嘅，要嚟准备将来承受美好嘅新天新地。
上帝家中生活，
喺永恒嘅上帝嘅家中嚟生活。
他赐给我们每一个儿女有不同的恩赐，
佢赐俾我哋每一个儿女有唔同嘅恩赐，
为的是要我们在神的家里面互为肢体，
为嘅系要喺我哋喺神嘅家里边互为肢体，
彼此连。
彼此联络得合适，
一同来敬拜侍奉神，
一同来敬拜侍奉神，
并要彼此服侍，
并且要彼此服侍，
同心搭配来共建神的家，
同心搭配的来共建神的家，
这样才能满足神的心意，
这样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
他就会安息居住在我们当中，
他就会安息的居住在我们当中，
我们这个教会就会成为他所喜悦的居所，
我们这个教会就能够成为他所喜悦的居所，
我们的神都便成为更蒙那祝福的儿女，
我们就能够更加能够成为他最蒙福和悦纳的儿女。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进一步劝勉我们。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进一步的劝勉我们。
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我们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传话的就当专一传话，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
罗马保罗罗马书入边教导我哋咁讲，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作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作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作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作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
这段经文一开始就教导我们，
在这个经文里面一开始就教导我们，
教会好比一个身体，基督的身体，
教会好比一个基督的身体，
我们这许多蒙恩得救的人，
我们这些许多蒙恩得救的人，
联合起来成为基督的身体，
联合起来成为基督的身体，
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
基督 个身体只有一个。
当我们把身体献上时，
当我们将身体献上的时候，
神就把我们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
神就将我们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
成为其中的一个肢体，
成为其中的一个肢体。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
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的一部分，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的一部分。
门徒只有脱离个人进入主耶稣的身体与他联合，
门徒只有是脱离个人进入耶稣的身体里面与他联合的，
才成为一个完整的身体，
才能够成为一个完整的身体，成为
教会，
成为一个教会。
这是一个奥秘，
这个是一个奥秘。
我们许多的肢体只有被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
我们很多的肢体只有被建造在基督的身体里面的，
彼此互为作用，
彼此互为作用的，
互相搭配，
互相搭配，
各肢体联络的合适，
各肢体联络的合适，
才能把这个奥秘，
才能够将这个奥秘，
基督的整个身体显现出来，
基督的整个身体显明出来，
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面，
见证我们真正合一的教会，
见证我们一个真正合一的教会。
我们要进入基督的身体，
我们要进入基督的身体，
就得脱离我们个人，
就得脱离我们的个人，
不能单独做基督徒，
不能单独的做基督徒，
应当常与众弟兄姊妹们交通聚会，
应时常的同众弟兄姊妹一起有交通有聚会，
彼此服侍，一同追求，
彼此服侍的彼此一同追求。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每一个人每天每个主日都要来过主日。
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为什么每个主日我们就要回来主日呢？
还有小组的团契生活，
还有团契的小组的生活呢？
参加教会的祷告会，
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啊。
我们作为一个肢体，
我们作为一个肢体，
只不过是基督整个身体的一小部分，
只不过是基督的身体里面的一个小部分。
做肢体就是做一切的侍奉，包括你的工作和生活都是为这个身体本位而做。
做肢体就是包括你的侍奉，你的生活都是为这个肢体的本身，你的本位置而做的。
这个肢体所做的事就是这个身体所做的事，
这个肢体所做的事就是这个身体所做的事，
肢体所走的路就是这个身体所走的路，
肢体所走的路就是这个身体所走的路。
肢体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为自己做的，
肢体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为自己而做，
乃是为身体所做，
而是为这个身体而做。
一个肢体不能代替整个身体，
一个肢体不能够代替整个身体，
但一个肢体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却能影响到整个身体，
但一个肢体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却是影响到整个身体。
你对主中心做得合适，
你对主中心做得合适，
整个身体就受益神的荣耀，
整个身体就会受益神的荣耀。
你做得不好脱离了整体，
你做得不好脱离了整体，
跌倒了，整个身体就要受牵连，
整个身体就会受到牵连，
就会亏损了神的荣耀，
就会亏损了神的荣耀。
我有一个朋友在悉尼，
我有一个朋友在悉尼，
我们就给他传福音，
我们就跟他传福音。
他说你传的基督是好，
他说你传的基督是好，
但是我看见很多的基督徒，
但是我看到很多的基督徒
做人做事都很差，
做人做事都很差，
他说还不如我自己呢，
还不如我自己呢。
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
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为着基督的缘故，
为着基督的缘故，
我们要时刻的警醒，
我们要时刻的警醒，
过敬虔的生活，
过虔诚的生活，
做荣神益人的事，
做荣神益人的事，
免得让神的名受了损，
免得让神的名受到亏损。
我们既是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
我们既是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
就要发挥这个肢体的作用，
就要发挥这个肢体的作用。
好比我们自己身体中的每一个部分都是有作用的，
好比我们自己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有作用的。
我们的手脚眼耳口鼻舌，
我们的手脚眼耳口鼻舌
等外面所能看见的器官，
在外面所能够看到的器官，
和我们里面所看不见的器官，
同埋我们里面所看不到的器官，
各有功能不可替代，
各有功能是不可以替代。
神赐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不同的恩赐，
神赐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不同的恩赐。
所以我们要发挥自己的恩赐，
所以我们要发挥自己的恩赐，
忠心的摆上为神所用，
忠心的摆上为神所用，
我们能够在神面前侍奉，
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侍奉，
是神赐给我们这个每一个儿女的权利，
是神赐给我们每一个儿女的权利，
更是我们当尽的义务，
更是我们当尽的义务。
有的弟兄姊妹会说，
有些弟兄姊妹会说，
我欠缺能力，恩赐不够，
我欠缺能力，恩赐不够，
不知道该做什么，
不知道该做什么。
那我就要劝你去看一看这一期福音园林里面所登出来的一篇文章。
那我就要劝下你看看今一期的福音园队里面所登出来的一段文章，
是明训弟兄前一次在我们这里讲道时的一个精简版，
是明训弟兄前一阵在我们这里讲到一些精简版，
标题是，
标题是，
主啊我当做什么，
主啊我当做什么。
他把教会的人归为五类，
他将教会的人分为五类，
第一种人是从来不问我当做什么，
第一种人他从来都不问我当做什么，
而是问教会能为我做什么，
而是问教会能够为我做什么。
这种人是一种置消费的态度来教会的，
这种人他是持着一个消费的心态来到教会，
想着从神那儿得到，
想在神那儿得到，
很少将自己献上，
很少将自己献上。
那么也可能会，他们也可能会不委身一个教会，
他们也都可能是不会委身教会的，
不合自己的意思的时候，
不合自己心意的时候，
就会像一只袋鼠一样跳到其他教会去，
就会好像一只袋鼠一样跳到其他教会去了。
第二种人，
第二种人
是偶尔的求问，
是偶然的求问，
这种求问是带有功利性的，
这种求问是带有那些功利性的，
当遇到难处困境的时候求问，
当遇到难处困境的时候就求问，
目的是求主排忧解难，
目的是求主排忧解难。
第三种人是求想求问而不敢求问，
第三种人是想求问而不敢求问，
是怕主真的给你答案了，
是怕主真的给了你答案了，
你做不来，
你做不来。
我就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我就曾经做过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心里知道我做那件事情是主所不喜悦的，
我心里知道我做那件事是主不喜悦的，
或者是我做那件事情是主所喜悦的，
或者我做那件事是主所喜悦的，
但是呢我又不愿意去做，
但是我又不愿意去做，
所以我在求的时候我就是似是而非，
所以我在求的时候我是是
生怕主给了我一个肯定答案，
好怕主给了我一个肯定的答案，我做不到来，
这是我曾经的心态，
这个是我曾经的心态，
这是前面的三种人，
这些是前面的三种人。
那么第四种人是求问我能做什么，
那第四种人是求问我能做什么，
这种人，这种类型的人一般是能够热心侍奉的基督徒，
这一类型的人一般都是能热心侍奉的基督徒。
他会用自己的知识、才能、时间来服侍、来侍奉教会。
他会用自己的知识、才能、时间来服侍教会、侍奉。
第五种人是求问主啊，我当做什么？
第五种人是求问主啊，我当做什么？
这是一种将自己忠心的献上。
这个是一种将自己忠心的献上。
积极努力的寻求神的心意来侍奉。
积极努力的去寻求神心意的来侍奉。
整个人为主而活，为主做工。
整个人为主而活，为主来做工。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向自己问一问，
我们向自己问一问，
我自己的侍奉是属于哪一种状态，
我自己的侍奉是属于哪一种状态呢？
我问过自己，
我问过自己，
前面四种人的状态我都经历过，
前面四种人的状态我都经历过，
现在我正在渴慕第五种状态，
现在我只是渴慕第五种状态。
当你开始问主啊我当做什么的时候，
当你开始问主啊我当做什么的时候，
你就不会认为自己没有恩赐，
你就不会认为自己没有恩赐，
欠缺能力，
欠缺能力，
你就会努力去发现自己的恩赐，
你就会努力的去发现自己的恩赐，
发挥自己的恩赐，
发挥自己的恩赐，
尽心尽力的侍奉神服侍人，
尽心尽力的去侍奉神服侍人。
保罗在罗马书中第十二章第六到八节告诉我们基督徒当知有的侍奉的心态。
保罗他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六到八节当中告诉我们，我们当应该怎样有个心态，侍奉的心态。
这里我把它 贴了四个方面，
这里我将它列了四个心态。
我们当专心甘心诚心尽心来侍奉我们的神，来服侍我们弟兄姊妹。
我们当专心甘心诚心尽心的来侍奉我们的神。
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好吗？
我们一起来读一节这节经文好吗？一起
就当甘心。因着个人所蒙神恩惠的不一样的缘故，
因着个人所蒙神恩典不一样的缘故，
个人在神面前所得恩赐也不一样，
个人在神的面前所得到的恩赐也都不一样。
每个有恩赐的人，
每一个有恩赐的人，
无论是在做哪一种职事，
无论在做哪一种的职事，
都要按照神所赐给你的恩赐，
都要按照神所赐给你的恩赐，
凭着信心专心去做，
凭着信心的专心去做。
我们也并不妒忌别人的恩赐，
我们也都并不需要妒忌别人的恩赐，
也不要 自叹自己没有那种恩赐，
也都不要自叹自己没有那种恩赐。
我们接受我们自己，
我们接受我们自己，
善用神赐给我们自己的恩赐，
善用神赐给我们自己的恩赐。
我有什么恩赐，我就只做到我所拥有的那个恩赐为止。
我有什么恩赐，我就只是做到我所拥有的那个恩赐为止。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侍奉，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侍奉，
要专一侍奉，
并且要专一的侍奉。
在第七节和八节的两节经文里面三次提到专一，
在第七和第八节这两节经文里面三次的提到专一。
或做执事的就当专一执事，
或做执事的就当专一执事。
如果你有妥善处理教会各种事务的能力，
如果你有妥善的处理教会各种事务的能力，
能服侍教会和会众，
能够服侍教会和会众的，
就当专心的做这一职事，
就当专心的做这个职事。
或者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
或者教导的就专一教导。
你有恩赐按正义分解圣经，
你有恩赐的按正义分解圣经，
使人对神的心意和圣经中的真理有正确的认识，
使人对圣经和入面的真理能够有真正的认识。
你就认真专一做教导的工作，
你就认真的专一做教导的工作。
或者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
或者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
你有恩赐把人召集到你的身边来，
你有恩赐将人召集到在你的身边来的，
用同情安慰鼓励的话语，
你用同情安慰鼓励的话语
来帮助激发对方的心智，
来帮助激发 对方的心智，
去完成有价值的工作，
去完成有价值的工作，
就你就当一心一意的做劝化的工作，
你就当一心一意的做劝化的工作，
你要善于比专心投入在你所具有的事所具有的恩赐的事工当中，
你要善于并且专心的投入在你具有的这些恩赐的侍奉的当事工的当中。
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明白神给了你什么恩赐，
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明白神给了你的什么恩赐，
就要专一做你该做的侍奉，
就专一做你该做的侍奉。
换一句话说，
换一句说话说，
就是不要去干涉别人该做的事，
就是说不要去干涉别人该做的事，
留下地方跟别的弟兄姊妹们来做，
留下地方给其他的弟兄姊妹来做，
你把所有的工都做了，
你将所有的工都做了，
别的弟兄姊妹就没有工作了，
别的弟兄姊妹就没有工作了，
要给每个弟兄姊妹都有服侍神的机会，
要给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服侍神的机会，
在这个里面我就曾经得到过教训，
在这里面我就曾经得到过教训，
有的姊妹就曾经跟我理解过 这一点，
有些姊妹就跟我理解过这一点，
但是我们也看到，
但是我们都看到
教会有那么的事情等着人去做，
教会有那么多的事情等着人去做，
而真正站出来的侍奉的人又不多，
而真正站出来侍奉的人也都不多，
那怎么办
呢？
就好比我们现在的同工，
就好比我们现在的同工
忙于各种事务，
忙于各种的事务，
一人身兼数职，
一人的身兼数职，
恨不得再长几只手呢侍奉，
恨不得再长几只几长多几只手来侍奉。
实际上，这种状态是不太正常的。
实际上，呢种状态唔太正常嘅。
从某一个角度来讲，
从某一个角度嚟讲，
说明我们教会中属于被民训离兄离道的那五阵容当中的前三阵容多了一点。
讲明。讲咗喺教会当中，好似明信弟兄所提到嗰五种嘅情况当中，前三种嘅人嗰种情况比较多啲，
多了一点，
多咗一啲。
后面两种人少了一点，
后边嘅两种人少咗啲。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都要反省一下，
我哋都要反省一下，
在神的家中侍奉。
在神的家中侍奉，
你摆上自己了吗？
你摆上了自己没啊？
神那样的爱你，
神咁爱你，
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你的你，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咗俾你，被钉喺十字架上，
是为了你得拯救得永生，
系为咗你得到拯救得到永生。
那你当在神的家做什么来回应神的爱呢？
咁你喺呢个神的家当中，你应该做啲乜嘢嚟回应神嘅爱呢？
神的美意是要你在教会这个现今的基督徒里面操练，
神的美意是要你在教会现今的这个基督徒家中里面操练，
好承受将来那个好多无比的新天新地，
好承受将来那好多无比的新天新地。
你很少操练，
你很少操练，
错失良机，
错失良机，
将来再见主的时候，
将来再见主的时候，
如何去向主交账，去承受他永恒的国度呢？
如何去向主交账，去承受他那个永恒的国度呢？
另一个方面我们也要知道，
另一方面我们都要知道，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不可替代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可替代的，
你退下去了，
你退下去了，
神一定会兴起其他人来做，
神一定会兴起其他人来做，
你只专心一致的做一项或两项在你恩赐之力的之类的事，
你只要专心一致的做一项或者两项在你恩赐之内，
放手其他的事，
放手其他的事，
神一定会使用其他的肢体来接上你的事，
神一定会使用其他的肢体来接上你的事，
要相信我们的神，
要相信我们的神，
他会坚定你放下交给其他肢体所做的工，
他会建立你放下来交给其他肢体所做的工，
就比如我们当初开辟这个福音园地的时候，
就比如我们当初开辟这个福音园地的时候，
排版、编辑、审稿，甚至连印刷，
排版啊、编辑啊、印稿啊等等，
当初就只有我和中华伟弟兄两个人来做。
当初就只有我同埋阿中华伟弟兄两个人嚟做。
经过两年多的时间，
经过两年多嘅时间，
又增加了福音季刊，
又增加咗福音季刊。
其中编辑组的人发展到八九位，
其中编辑组嘅人已经发展都有八位啦。
现在我只专一的做我擅长的图片编辑。
而家咧，我只系专一嘅做我一个专长，我系图片嘅编辑。
其他事工都交由其他弟兄姊妹们来做。
其他嘅事工我哋都分派其他弟兄姊妹做。
每个人都在编辑的工作中。
每个人都喺编辑嘅工作当中。
得到学习和造就。
得到啲学习同埋造就。
越做越好。
越做越好。
林弟兄去年专门负责这个福音季刊的编辑工作。
林弟兄佢去年专门嘅负责嘅福音编辑嘅工作，
做得有声有色，
做到有声有色。
教会发现他在小组的施工上面很有恩赐，
教会发现佢喺小组施工上边好有恩赐。
又请他今年带领培训小组长的施工，
又请佢喺今年代替一啲培训小组上嘅施工。
为了专一这个施工，
为咗专一呢个施工，
他把季刊编辑的工作交给了 Maggie 姊妹。
佢将呢个季刊呢个编辑工作交俾咗 Maggie 姊妹。
现在新一期的季刊由 Maggie 姊妹带领几位编辑把它编出来了。
而家新一期嘅季刊由 Maggie 姊妹去带领几位姊妹将佢编制出嚟咗啦。
我们一看也很不错啊。
我哋一睇亦都好唔错啊。
所以神所喜悦的事工。
所以神所喜悦嘅事工，
他必兴起他的仆人来做。
佢必会兴起佢嘅仆人嚟做。
我们不必担心。
我哋唔需要担心。
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八节的经文中还讲到，
保罗他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八节的经文也有讲到，
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
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
这就是我们侍奉应该自由的心态。
这个就是我们侍奉应该有的心态。
我们无论在哪一个事项上有特别的恩赐，
我们无论在哪一个事项上有特别的恩赐，
就当心甘情愿的将自己摆上，
就当心甘情愿的将自己摆上，
动机纯正的尽心尽力去做，
动机纯正的去尽心尽力去做，
勤勤恳恳的做，
勤勤恳恳的去做。
我们去做不是为了得人前的荣耀，
我们去做不是为了得着人的荣耀，
乃是要为荣耀主去做工，
而是要为那位荣耀的主去做工，
得着将来再见主面时的奖赏和荣光，
他能够得到在将来再见主面那时的奖赏和荣光。
在那一天的时候，
到咗嗰日嘅时候，
听到主对我们说，
听到主对我哋讲，
做得好，你真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做得好，你真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嘅仆人。
作为一个基督的门徒，
作为一个基督嘅门徒，
神徒的儿女，
神国嘅儿女。
若能听到主这样夸奖我们的时候，
如果能够听到主佢咁样夸奖我哋嘅时候，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要快乐的都要融化了。
我谂我哋每一个人嘅心都会好快乐嘅咁被融化啦。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如今我们是活在神恩典之下的神的儿女。
如今我哋系活喺神恩典之下嘅神嘅儿女。
我们就要活出与这恩典相称的生命。
我哋就要活出与这恩典相称嘅生命。
神把我们召集在基督的教会里，
神将我哋召集喺基督嘅教会里，
享受到天父的慈爱和主耶稣基督的诸多的恩惠，
想享受到天父嘅慈爱同埋主耶稣基督好多嘅恩惠。
我们可千万别忘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和要求。
我哋千万唔好忘记神喺我哋嘅生命当中嘅要求同埋旨意。
让我们记得保罗的劝告，
让我哋记得保罗嘅劝告，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尽心尽性尽意的爱主我们的神，
尽心尽性尽意嘅爱主我们嘅神，
在神的家中过敬虔警醒的基督徒生活，
喺神嘅家中过一个敬虔警醒嘅基督徒生活，
努力去发现神赐给我们的恩赐，
努力嘅去发现神赐俾我哋 哋嘅恩赐，
发挥自己的恩赐，
发挥自己嘅恩赐，
彼此搭配，
彼此搭配，
同心侍奉，
同心侍奉，
按神的心意忠心的摆上，
喺神嘅心意上忠心嘅摆上，
勤勤恳恳的去为主做工，来荣神一人。
勤勤恳恳嘅喺为主嚟做工，嚟荣神益人。
使我们属灵的生命，
使我哋属灵嘅生命，
在参与教会的各种敬拜侍奉中得到造就。
喺参与教会各种嘅敬拜同埋侍奉当中得到造就，
长进和成熟，
能够长进同埋成熟，
好承受将来神为我们预备的。
好承受将来神为我哋所预备嘅。
那永恒的荣耀的国度。
嗰个永恒荣耀嘅国度。
最后，我用尼摩太后书第四章七到八节来结束今天的讲道。
最后，我用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七到八节来结束今天的讲道。
在保罗生命的尽头，
在保罗生命的尽头，
他以胜利者的口吻自豪的宣告，
他以胜利者的口吻自豪的宣告，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该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该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让我们一起站起来同心祷告，
让我们一起起身，我们同心祷告。
主啊，求你常向我们提醒。
主啊，请你时常嘅向我哋提醒。
那美好的仗你在打吗？
那美好嘅仗你喺度打紧吗？
当跑的路你在跑吗？
当跑嘅路你喺度跑紧吗？
所信的道你正在守住吗？
所信嘅道你喺度守住吗？
求你带领我们行在你那美好的旨意中。
求你带领我哋行在你嘅美好嘅旨意当中。
求你激励我们甘心、诚心、专心、尽心的。
求你激励我哋甘心、诚心嘅、专心嘅、尽心嘅。
在神的家中侍奉。
喺神嘅家中侍奉。
让我们都有一颗愿意的心。
让我哋都有一颗愿意嘅心。
将我们全人献上。
将我哋全人献上。
当作活祭。
当作活祭。
每日都烧在祭坛上。
当我哋摆烧喺祭坛上。
为主而活，为主所用。
为主嚟活，为主嚟所用。
当我们有一天再见到你面的时候，
当我哋有一日再见到你面嘅时候，
再向你交账的时候，
再向你交账嘅时候，
愿我们都能说，
愿我哋都能够话，
是你交托的我都做到了，
系你交托咗嘅我都做咗，
让我们都能得到你的夸奖和那荣耀的冠冕，
让我哋都能够得到你嘅夸奖同埋荣耀嘅冠冕。
奉主耶稣名祷告，
奉主耶稣名祷告，
阿门，
阿门。
请坐，
请坐。
谢谢托尼弟兄，
多谢托尼弟兄。
因为神的奖赏是在永恒里面，
神的奖赏是在永恒里面，
所以我们今生所看得见的、做得到的，
所以我们今生所看见、所做到的，
就是要任劳任怨，任劳任怨。